啊，真的很感谢主哈。诗篇四十一篇呢，是我们啊，就是从第一篇到第四十一篇呢，啊，因为诗篇分五卷嘛哈，那按照这个摩西五经哈，第一段第一卷啊，从第一篇到第四十一篇呢，那我们今天可以讲完哈。那这一篇呢，我称之为主啊，我需要你。那写作的背景呢，很可能是啊亚沙龙背叛的时候，或者是啊这个大卫王他另外一个儿子亚多尼亚反叛的时候写的。那我在读了几次之后呢，觉得啊亚沙龙的反叛机会啊可能比较多一点哈。好的，那么四十一篇从第一节到第四节，我把它有一个小题目哈，就是你要关心贫穷人、贫穷软弱的人哈，承认自己罪孽的，上帝就会特别保护你跟医治你。我们来读第一节哈，眷顾贫穷的有福了。这个贫穷的原文呢，可以翻译成软弱。你也眷顾软弱的人有福了。好，他遭难的日子，耶和华必搭救他。意思就是说，你现在如果你常常的去关注贫穷人的需要，或是软弱的人的需要，神必定给你恩宠，在你跟我有困难的时候，他要来解决你的问题，他要来拯救我们。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人有千百种，这边的应许就是上帝会优先的来搭救你。世界上很多人他们都有他们的问题，但是谁有恩宠，谁可以得到上帝的看顾眷顾，特别细心的照顾呢？就是这些的人，怜悯眷顾贫穷软弱的人。所以也正好在主耶稣基督他的登山宝训八福里面有一句话叫做连续人的必备连续，连续人的人必备连续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在大卫写四十一篇第一节就写出这样子的概念啊。第二节，耶和华必保全他，使他存活，他必在地上享福，求你不要把他交给仇敌，遂其所愿。第三节，我觉得第三节非常非常的很安慰我哈。他说他病重在榻，耶和华必扶持他，他在病中你必给他铺床哈。所以我们刚才读了那个以赛亚书四十九章十五节哈，这我们的神他像一个喂养婴孩的妈妈。然后我们在这一节看到，你的小孩子生病的时候，是谁帮小孩子铺床？不是别人，是你我的神。所以吕正中的翻译他是说，他患病在榻，永恒主扶持着他，使他的病痛变为健康。那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给他健康，但是呢我比较喜欢呢给他铺床。我觉得这个让我们想到了神对我们无微不至的照顾。那第四节，我曾说耶和华，求你连续我，医治我，因为我得罪了你。好，所以从第一节到第四节，你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啊，这个大卫他说，我是怜悯贫穷软弱的人，而且我也是向神认罪我的过错的，所以我向神求怜悯，他就照顾我，细心的照顾我。而且在我患难的时候，他不会让 我的敌人遂其所愿。所以你就可以看到神的保护跟医治，他的拯救就在我们大卫王身上，他就已经发出这样子的预言。这个预言你要知道，神感动大卫写这个，就是对我们每一个人在说话的。好，第五节到第九节，这是他在生病的当中呢，朋友会议论谣传，然后他被亲密的朋友出卖。第五节，我的仇敌用恶言议论我说，他几时死啊？他的名才灭亡呢？那我们如果仔细去看，亚沙龙跟亚多尼亚都曾经反派大卫，想要夺得王位。那么有许多大卫他的旧部下就跟从他这两个儿子来反对他。所以呢，你说大卫的仇敌啊，这些的人包括他自己生的儿子，也包括他的一些的旧部下，他们用恶言来议论，哎呀，他几时死啊？他的名才灭亡啊，没有人纪念啊，我们要拥护新的王啊。我们知道一个王，他的接续人选啊，如果这个王有很多儿子的话，那个王子之间的争权夺利，那个是每个历史朝代啊，特别是咱们中国的历史啊，那是太多事情了，有很多的宫廷剧都在演这个啊。那你就知道，有些人拥护这个王子啊，那个人拥护这个王子，那彼此之间还斗来斗去的。但是亚沙龙跟亚多尼亚不是，他们直接的去跟大卫啊谋夺权力哈。第六节，他们来看我就说假话，他心存奸恶，走到外边才说出来。你要记得，从五节到九节都是一口气哈，大卫他把他的这一些的仇敌，其实都是他的朋友，其实都是他的旧部下，其实这两个儿子都包括了，一切恨我的都交头接耳的议论我，他们设计害我。那么特别注意哦，这个设计害我其实比较好的翻译就是，大家在料想我最坏的情况，不是说他要设计害这个王，而是他们在说，这个王大概比较麻烦，遇见了一个很重大的事情啊，就是下一节，他们说有怪病啊贴在他身上。其实这个怪病啊，你去看啊，他事实上他是在讲说呢，有恶魔降临在他身上，所以你可以讲说是一个 evil sickness， 邪恶邪灵沾上边的，很无法治的。这个绝症贴在他身上，他已经躺卧了，不能够再站起来了。那你要知道，这个叫做 speculation， 也可以讲说这是谣言。你想想看，当亚沙龙他跟大卫王反对的时候，他是制造谣言的。亚多尼亚也是制造谣言，对，亚多尼亚称王了，亚沙龙也自己称王了，他们都是制造什么？制造谣言。那么在这个地方呢，也特别的讲到他们制造谣言说，那个大卫王快死了，他有这个没有办法医治的疾病了，所以呢，我们来拥立新王吧。那么很多的人就跟着去了，所以你也可以讲说，在世界上我们在认识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的注意一件事情哈，在神的国度里面啊， 我们真的要有一个分辨的能力，分辨的能力。我们这个看见大卫这个王位争夺哈，有许多的人说假话，所以呢，大卫有一个很得力的臣叫做什么？叫做那个亚西多佛。亚西多佛他是他的谋士，结果他跑去帮助的亚撒罗。亚多尼亚呢，他有一个约押大将军，他去帮亚多尼亚。所以你可以看见呢，有一些的人，他没有圣灵的引导，他自己要称王，但是这一些都可能是有人散布谣言，有人在谣言啊，在让你这个误以为真啊。所以我们基督徒必须要有一个从天来的智慧，你千万不要轻信谣言。为什么？你要看的是上帝的旨意，而不是你认为哦，他说的有道理，哦，他说的有道理，那你就着了道了。第九节，连我的知己的朋友，我所依靠的，吃过我饭的，也用脚踢我。然后弟兄姐妹，这个知己的朋友，他的原文呢，就是 shalom， 我的 shalom。然后我们上次讲过 shalom 有很多的意思哈，除了平安之外呢，也他在这边呢也可以当作是一个知己的朋友。我所倚靠的就是你所信任的， you trust。 那耶稣基督，如果你记得我讲过哈，在他们犹太人的那个吃饭的那个座位，耶稣基督的背是完全暴露在那个犹大的前面，所以这边讲说吃过我饭的用脚踢我，真的犹大就可以直接踢耶稣基督。所以这一节圣经也正好是约翰福音里面讲到吃我饭的人用脚踢我，所以犹大把主耶稣基督当作敌人给卖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哦，犹大也可能就是被骗，因为当时他们有很大的一个神学看法，就是弥赛亚他要来带领当时的以色列国复兴，推翻罗马政权，他们要光荣的展开大卫王朝的荣耀。可能他已经被骗了，所以当耶稣跟他的门徒讲说人子要被杀了，第三天才会复活，可能犹大就已经心都凉了一半了，他也是被骗了。耶稣他说他不是在做王，他要被钉十字架。所以我们在看到这一些的事情的时候，在我们不要轻易的相信那一些的谣传谣言，你要看的是耶稣基督他的旨意是什么，你要看阿巴父怎么样来带领你，不然的话像这样子的悲剧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在不同的形式来发生。但是总归一句话，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必须要有分辨的能力。好，第十节开始，你要站立在主的前面。好，耶和华求你连续我，使我起来，起来就是使他康复。好，因为大卫他说前面他是在病床上面，好报复他们。好，这一节引起很多神学家的一些的非议，他说哎，这个报复不是主耶稣基督爱仇敌的教训。但是大卫在这个地方呢代表什么意思？代表 他的仇敌就是神的仇敌，因为他是一个公义审判的预表。因为大卫是一个义人，所以他的敌人是神的敌人，所以上帝审判大卫的敌人就是一个终极的审判恶人的预表。啊，大卫他自己是一个怜悯贫穷软弱的人，他向神认罪，所以他得到赦免。所以我们必须要看这个样子哈。哎，你千万不要说，哎呀，这个大卫，你讲这句话跟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教训呢不合啊，就把你打叉叉。千万不要这样想啊，因为它是一个预表。我们在面对仇敌，我们也是为他们祷告，爱仇敌就是为他祷告，因为知道这个仇敌如果不认罪悔改的话，将来有一天，上帝用他们永恒后悔的心啊，他永远没有办法跳脱出地狱的火。所以在这么一个永恒的刑罚之下，我们特别来爱仇敌哈。十一节，因我的仇敌不得向我夸胜，我从此便知道你喜爱我。这个地方你可以摸到一点。这个大卫他想说，哎呀，我怎么样得到神的恩宠的 ？How can I get favor from God？ 就是我的仇敌不向我夸胜，那我就是有神的恩宠了。神是帮助我的，神帮助我，为什么？第十二节我非常喜欢，我把它特别划线哈，因我的纯正，我的正直，就是我的 integrity， 你就扶持我，使我永远站在你的面前。我就在预备这一节圣经的时候，我想到在美国南北战争的时候，林肯总统跟南军的那种大将军哈，李将军，他们两个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都是跟上帝祷告说，上帝你要站在我这边啊，我要去攻打我的敌人啊。后来有个记者跑去问President Lincoln， 林肯总统啊，你是不是这样祷告的？林肯总统讲出一句世界上有名的话，他说，我祷告，我求主让我站在他那一边。你知道这句话，也就是我们现在读的十二节里面，使我永远站在你的面前的意思，就是你是我唯一旨意的主权都在你，我要来实行你的旨意，不是我的，是上帝你的旨意。我们今天对于很多的事情都有你的意见，我的意见，他的意见。而奉耶稣基督名劝告，你要站在上帝那一边，你要永远的站立在上帝的面前，遵行他的旨意。最后十三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从亘古直到永远，阿们，阿们。真正的确实的就是阿们的意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作王是永远值得称颂的，也就是你为什么要站在他那一边？就像林肯总统跟李将军在打仗的时候，南军为南军的胜利向上帝祷告，北军向北军的胜利向神祷告。但是北军的林肯总统说，主，我要站在你那里，愿你的旨意成就。了解我的意思吗？弟兄姐妹，我们现在美国疫情死了这么多的人，超过了韩战，超过了越战，我们说唯愿神的旨意成就。最后两节两个总结，第一个，关心贫穷软弱的人向神承认罪孽了，神特别怜悯他，保护他，尊荣他，赐福给他享福，他在患难的时候必定给他帮助，不被敌人打倒，患病的时候必定细心的照顾他，医治他。这是这一篇当中给我们看见的福气。第二， 我们学习不要去议论在上掌权者，也不要参与谣言的流传。我们要小心啊，有很多的消息，有很多的观念，很可能就是引导你去做错误的判断。就像亚沙龙他背叛大卫的时候，很多人就被他骗去了。亚多尼亚也是一样。我们要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是站在神这一边的天国子民，你的品格要正直成全，遵行上帝的旨意，你就继续做关心贫穷软弱的人，你要永远称颂主耶稣基督为王，那你就对了。我们做个祷告。阿爸父，我们感恩你是我们伟大的神。主啊，不管我们现在处在哪里，不管我们是什么哪一个国家的人，如今接受了耶稣基督以后，我们就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天国的公主跟王子。主啊，你帮助我们，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有你的能力跟勇气，在我们立志遵行你旨意的时候，让我们跳脱出许多的民族情感。主啊，你让我们看见上帝的旨意现在在这个疫情的过程当中到底要成就什么样子的事情。我们知道我们要悔改，主，我们知道我们得罪了你，因此你发怒，因此你的这个愤怒虽然过了几个月还没有止息，我们恳求你的怜悯，你的恩典临到美国这块土地，也临到全世界。我们恳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知道你有你的旨意还在进行当中，我们也相信现在疫情还没有完全结束，你必然有你的美意，因此我们要感谢主，继续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谢谢主，你给我们诗篇41篇，奉耶稣的名，阿们。